人教会发出了一个挑战：中国人，您在哪里？西方人献上了他们的生命，西方人付出了他们的代价，好多的身体都埋葬在我们的中国，好多的儿女也为我们付出了代价，他们的尸体也埋葬在我们的国土前。他们在发出这样的一个挑战：中国人，你在哪里？中国在崛起，亚洲在崛起，都是经济的层面，但是在宣教的层面，我们在哪里？第一个晚上，我跟弟兄姊妹来分享：中国人，你在哪里？我在逃避，越南在逃避，越南在难于应对问题，那些问题一个一个的一针见血的令他无法回答。因为一个不信的人所有的神学思想，所有的对神的概念比他还要准确，他忙于应付这些问题，他在逃避。在第二个晚上，我跟弟兄姊妹一起来思想：中国人，你在哪里？我在闹情绪。好多人像越南一样在闹情绪。我们在想到我们的权利，我们有没有舒适的权利？但是世人也有听到福音机会的权利。这个的桥梁，从上帝的心意来到世人当中的桥梁好像断了，因为没有人把它带过去。今天上帝透过约拿也向我们来说话：你愿意不愿意顺服神，能够回应这个时代的需要，把福音带给需要的人。今天晚上我要暂时离开约拿，带弟兄姊妹来到另外一段的经文，是几乎每一个开团年会、每一个的宣教大会里边不久不久都会提一次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以赛亚书第六章。但是今天晚上我跟大家思想的时候呢，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想。因为过去一向来我们谈以赛亚书第六章的时候，我们的焦点都放在我在这里请开口，对不对？我们迫不及待的把前面处理好之后呢，赶快到我在这里请开口。但是今天晚上我的焦点在圣坛，是吧？中国人，你在哪里？我被震撼死了。因为如果没有震撼，哪有行动？如果以赛亚没有被上帝先震撼的，被神的荣耀震撼的，被神的圣洁震撼起来，也被自己的不洁感到惊恐、感到惊惶，他怎么会动起来？他怎么会说我在这里请他请我呢？我们跳得太快了，所以动不起来。我们太急的要找答案，就跳到那个答案去。我在这里请他一点我，但是动力没有。那个动力是要先从看到上帝的荣耀，看到自己的不洁，以后才能够说我在这里请他一点。今天晚上我们再读一遍以赛亚书第六章，但是我们的角度要从上帝的震撼性来思想这个主题。以赛亚第六章从第一节到第十三节，我知道你都会背了，但是没关系，再念一次。因为读得太熟的经文，有的时候就是忽略进去，先把一些预设的思想读进去了，以后读来读去只有一个方法。今天晚上我们打破这个格局，重新从四个角度来思想，好不好？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四三节，不要停在第八节，因为信息再讲下去，我们在讲的时候也常常忽略最后第九到第十三节是上帝的审判的时候。我们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十三节，大家一起来念：
当乌西亚王统治的年，我愿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地上有三大势力，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一直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的声音，门槛的根基就破了，便充满了怜悯。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罪人不洁的人，又住在罪人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有以撒如
听见却不明白，
看笑看见却不晓得，要是还请心灵蒙羞，耳朵发沉，眼睛蒙蔽，不好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念得一致。我就说主啊，知道你是何时呢？他说知道是你也荒凉，无人能救助，然后无空中者无人，地上极其荒凉，并且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盖着艰险地下的尽头。
再读一遍这么熟悉的经文，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突破我们的框架，我们不要保留在我在这里的孩子，这是必然的事。但是还没有到那个动作之前，还没有使人搅动起来之前，我们必须来到被震撼的地步，才会震动起来。这个的震撼性，把我们摇动一种固步自封的环境把我们动起来，它搅动了我们舒适的地带，让我们可以走出来，以至于产生不平衡。当我们太平衡的时候，是我们最不肯动的时候。当一切的状态都进入状况是我们所喜欢的时候，我们很难动起来，因为动的时候要有改变。那个当我们被上帝搅动，被上帝震撼到一个地步，产生不平衡的时候，我们非得改变自己，以致带来平衡。改变就发生在那个时刻。以赛亚为什么会动起来？以赛亚为什么最后说我在这里请派遣我？因为他被搅动起来，他被震撼起来，他重新找到新的平衡点。如果在这个退休会里边、台学大会里边，我们没有被上帝震撼起来，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就依然故我五十年不变，还是一模一样的这个样子，顶多在这儿稍微热闹一下，打打一下抢新歌，听听一些非常悦耳的信息，从开车的路上回到洛杉矶，回到 Orange County， 回到 San Bernardino， 回到我们自己的家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开始被削减。回到家中，去九九市场买了一些东西之后，下去上了治疗艾滋的那个晚餐之后，大概就忘了啊。我们一年就一年，一年就一年，一年就一年，重复同样的。你什么时候曾经被震撼过？震撼是一种惊天动地的时刻。当一个人被震撼的时候，也就是这个人受教的时刻，他愿意接受教导的时刻，愿意听话的时刻，也就是那个时刻，当一个人被震撼起来。六四的事件震撼了很多很多的人，也震撼过我。那个时候我还在美国，看到这整个的事情发生在眼前的时候，哎呀，那个心里边的那个情绪的翻腾难以压制下来。我在神学的时候，好几个神学生进来现身念神学，他说是因为六四。他看到六四以后，他说我不能仍旧维持现状，我要做出改变，我愿意把我的生命献上给主，把和平带给人，把神的圣洁带给人，把使人与上帝和好、人与人可以和好的福音带给人。因为那个震撼，他做出了改变。我好几个学生都是因为这样来到新加坡神学院。九幺幺事件也给我很大的震撼。九幺幺发生的时候，我已经在新加坡了。当我的学生告诉我，老师有飞机撞向这个世贸大厦的时候，我说这个飞机是真是擦地，这是擦透了，谁给他驾照？我的想象是一架小飞机，那不小心撞到一个大厦。等到我去翻开电视节目看到新闻的时候，我才晓得，我一看就晓得，大概是有人攻击。我记得在那个时候，当纽约在重新从废墟当中慢慢的重建起来的时候， 西岸的美国人，自己开车横跨美国去到纽约看 What can I do？ 他说 I can't sit still in my home， 我没办法坐在家里边，因为这是太震撼了，非得动不可，全程自备开到东岸去，我能够做什么？我能够抬起什么废墟？我能够搬走什么样的砖头、什么样的瓦片？你们要用我，你们告诉我。一个一个人从西岸开车到东岸去，因为他们可以震撼。另外一次，当缅甸的民众跟着和尚们一起示威的时候，一个新闻记者跟这个民众：“你们这么勇敢，你们不怕吗？你们不怕军人政府吗？”他说了一句话，给我很大的震撼。他说：“只要和尚敢出来，我们就敢出来，因为和尚是我们的道德力量。”一时哑口无言。我心里在想，为什么不是基督徒是我的道德力量？被震撼起来，在想我们基督徒在教会的四面墙里边的生活，是不是应该多走到社区，影响我们的社区？我被震撼。各位弟兄姊妹，你什么时候被震撼？当一个人被震撼的时候，他不得不行动，他不能不做出回应。如果没有行动，没有回应，就是震的不够。五分钟热度，昙花一现，打打一支强心针，听听几天道就过去了。今天晚上我们求上帝来震撼。当我们在研究这段经文的时候，请你记得，以赛亚已经是先知，在这里不是呼召他做先知，以赛亚已经是一个先知，上帝这里所给他的呼召是一个新的方向，新的服事，并不是一个做先知的呼召，是一个新的服事。当我们在研究这段经文的时候，请你记得，以赛亚是因为看见一个天上的异象，一个超越性的异象，他被动起来。今天如果我们要有长远的服事，如果我们要很勇敢的从一个舒适地带跨越出来，做一个极大的改变，除非你有一个天上的异象，一个伟大超越的异象，上帝向你显明说你要去，我们是没有办法做长远的工作，我们还是会在原地跑步。在提醒弟兄姊妹，当上帝叫以赛亚发出他的呼声，向他的子民来传讲信息的时候，他的信息并不受欢迎。虽然他说我在这里请派遣我，但是他的信息并不会被人接受。上帝已经警告他，已经提醒他了。他说他们钉子没有听见，耳朵发声，眼睛也看不见。如果他们真的看到的话，他们就已经悔改了。但是你照样传，一直到诚意荒凉，一直到我说足够为止。我要给尽他们一切的机会，但是他们的心会越来越大。这是以赛亚所要给我们的信息。我们都熟悉以赛亚这六章的背景。大概是主前742年，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是主前72年，742。乌西亚王是一个贤明的君王，很可惜到晚年的时候，他开始高傲，他越权想争夺祭司的职分，被上帝管教。当他崩了之后，在这个改朝换代的关键时刻，以赛亚知道接替王位的是乌西亚王邪恶的这个儿子，是一个没有什么希望的君王。但是在这个看起来越来越走向黑暗的关键时刻里边，神在这个时候向他显现了。在第一节的第四节，以赛亚被上帝的荣耀和上帝的伟大震撼。 那第一节说，乌西亚王做的那一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在那个危机的时刻，以赛亚看到一个令他震撼的信息和意象，就是看到上帝的伟大。那个伟大感抓住了他，带给他盼望，也带给他回应。当地上的君王过去之后，地上的君王有来有往，但是耶和华坐着为王，他的宝座永远坚定。以赛亚所看到的这个异象所带来的震撼，就好像以利亚在旋风中听到上帝微小的声音，就好像保罗在大马士的路上看到那个光。耶稣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这么的震撼。就好像摩西在西乃山与神面对面领取十诫的时候的那种慎重的那种尊严的那种震撼性在里面，那种的震撼也像使徒约翰在拔摩海岛的时候看到天开了，神将末世的启示向他显明，好像放开了一个幕，然后把他关起来，约翰就永远不在里面，因为他已经看到了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他今天的生活就完全被他显明，他开始留下来了，那把它记录下来，那我们这些的信徒们也懂得怎么样看得远一点，而不是只看到现今的生活就不在里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看到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圣经这里用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提醒我们神在掌权，神坐在宝座上，他掌管一切，他是一个伟大的君王，你要被他的伟大震撼。这里说他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因为神是至高无上，没有比他更高的。这是我们的主，这是在危机时代我们所看到的异象，他的衣裳遮满了整个的殿，因为神的荣耀要充满全地，就好像他的衣裳把整个的殿给盖住了，全地都要看到上帝的荣耀。然后圣经告诉我们，他说我看到沙弥这里有六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在飞翔。沙拉弗是服侍的天使，沙拉弗的意思就是燃烧。有的解经家认为，这沙拉弗就是英华的火，燃烧的火，在神的面前来服侍上帝的天使。他在神的面前服侍的时候，特别显著的是用翅膀遮住他的脸，因为连在上帝面前的天使都不能正面的注视上帝的荣耀，那个荣光他就得不把他的脸遮起。圣经也告诉我们，天使在神的面前侍立的时候，在神的面前服侍的时候，他们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了全地。圣哉圣哉圣哉，圣洁圣哉圣者，是以赛亚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象。到底什么是圣洁？当我们想到圣洁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公义；当我们想到圣洁的时候，我们想到完美。但是各位弟兄姊妹，圣洁这两个字在圣经里面的意思是分别出来的意思。圣洁在圣经里面的意思是独特，只有一个，他跟你不一样。上帝是圣洁，是说上帝跟你不一样，跟全世界任何一个人都不一样，他是独特的，没唯一的，没有第二个，他是独一的上帝，他是一位圣洁的主，全宇宙独一无二的上帝。神的伟大在震撼，一次又一次的在震撼着地上。天使说圣哉圣哉圣哉，不是说这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在犹太人的里边用重复单词的时候是表达他的 supernatural 至高，神是最圣的、最独特的、最与众不同的。 它是独立的创意，它是伟大的。这里告诉我们，他是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了全地，他是天上地下所有的军队的元帅，他是万军之耶和华，天上地下所有的军队任由上帝来指挥，他是一切指挥的指挥，他的荣耀要充满全地。什么是荣耀？荣耀字根原来的意思就是很重，有分量。当我们说这个人是有荣耀的时候，我们说他很有分量的意思。用一句很通俗的话，弟兄姊妹，当我们说上帝的荣耀的时候，我们的意思是在说上帝是全宇宙最重要的人物，他最有分量。当我们说我们在尊荣上帝的时候，我们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把他当作是最重要的一个人，他是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然后圣经告诉我们，他的荣光充满了整个的地，全宇宙都充满了上帝全能的证据，神的荣耀在我们中。当神的荣耀彰显的时候，各位弟兄姊妹，当神的圣洁彰显的时候，当神的荣光发出来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圣殿的门槛震动，圣殿里面充满了烟云。我们可以看看，伟大的神显明他自己的荣耀的时候，整个殿都被震动起来，门槛震动，圣殿充满了烟云。这一种的现象，各位弟兄姊妹，是神降临在西乃山的时候所同样的现象，有光，有烟云，有上帝的荣耀，有震动在那个地方。百姓们远远看着的时候在惧怕，因为他们看到了能力的所在，他们看到了上帝的威严的所在。这个同样的现象也在圣殿里边，当神的荣光充满圣殿的时候，圣殿里边充满了神的荣光，也充满了烟云。这个光，这个烟，这个云经常象征上帝的同在。当他们看到的时候，他们被提醒说，住在这里你要谨慎，你不要开玩笑，因为全能的上帝在这个危机的时代，在一个下一步不知道怎么走的情况底下，以赛亚看到了这个荣耀，他整个人被震动。各位弟兄姐妹，你什么时候被上帝震动？我被震动过，在大马色的路上一定要被震动过，在那个山洞里边，这里微小的声音跟他说话，在旋风中跟他说话。以赛亚被震动，在一个危机的时代，神把他的圣洁和荣耀向他来显明。你上一回哪一回曾经被神的荣耀震动？当我们被神的荣耀震动的时候，我们就不在意。我第一次稍微被一点东西震撼是在幽城，我从来没进过幽城美地，没晓得有这样的地方。哎呀，我第一次进到那个幽城美地的 Valley 这里面，突然间眼前就陷入那个整个的山谷，然后眼前呢是那个非常高松的大理石，那个岩石条条盘，还记得吗？一大片有点白色亮黄色的那个岩石，高高的5000米，高高的，好像是这样卸下来。我在那个面前突然间仰头一看，说：“哇！”一下子不知道怎么回应他，然后眼睛盯着那个又高又坚固又大。这一座好像大山，但是像轩逸似的样子，就在我的眼中。我一时候不知道说什么话，我就扔在那个地方。那是我第一次感到震撼，被上帝的创造震撼。然后我 观察的人，好像都老外说 there is a view， 不像在 picnic， 不像在别的地方，在那边吵啊闹啊叫啊，他们好像都被某一种东西很静闲的在那个地方观赏，有一种敬畏感。不是宗教活动，但是他们这个伟大的创造、美丽、雄伟，他们好像都比较少低的，没有大大宗教，好像在那个地方，在这些美丽的创造的面前，他们稍微都微小一点。那就看你的上帝有多大，我会觉得微小一点，就看你的上帝有多大。如果你觉得你比上帝还大，上帝对你毫无震撼。如果你把上帝玩弄在手掌之中，我要你就来，我不需要你，请你不要来干扰我，你不会有震撼。什么时候我们会有震撼感？就是当我们感受到上帝的伟大 ，My goodness， 我们说不出话来，我们突然间觉得自己好渺小，好渺小，好渺小，他怎么会想到？神的救恩怎么会临到我？在创世之前，他怎么会选上我？我什么地方引起他的注意了？那种愤慨，那种不配，那种的不孝。以赛亚看，各位弟兄姐妹，上帝伟大，你的上帝。没有一个伟大的上帝就做不出一个伟大的人。大卫来说，哥利亚很大，那是上帝的，所以他敢于反抗。没有一个更伟大的上帝，就没有一个敢于挑战哥利亚的。没有以撒亚的经历，那个经历指点以撒亚，但是今天我们所懂得的弟兄姐妹，比以撒亚还要丰富。以撒亚连一本完整的旧约圣经都没有，以撒亚连十字架是什么回事都搞不清楚，以赛亚连耶稣基督所过那个受苦之路付出多少的代价，耶稣在各西马里面的祷告的那个挣扎，耶稣怎么样在十字架上，怎么在坟墓里面，怎么为我们复活，这一切他都不懂。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神学远远比以赛亚还要懂，他大概顶多懂得摩西五经。我们认识上帝远远超过以赛亚的时候，为什么我们的上帝不是比以赛亚更伟大？今天我们的科学远远比以赛亚的时代还要发达，我们所知道的宇宙有多大，远远比以赛亚所能够想象的还要大。我们的哈勃望远镜可以看到多遥远、多遥远的星球，看得再遥远都是上帝。我们今天的神学，我们今天所认识的上帝，应该比以赛亚所认识的上帝还要大。怎么可能？没有一个伟大的上帝。你的上帝在哪？你的圣经的基础在哪？你的 神学的基督徒。晚上，我们要重新认定，这是一位伟大的神，变得 great 哦。上帝够伟大到可以用你的我，这位上帝够伟大到值得我们来侍奉。这位上帝够伟大到我们应该愿意，如果他呼召我们亲父的子嗣的话，愿意投身在他的侍奉里面来荣耀。那时我说祸在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当神的伟大显明出来的时候，圣殿的门槛震动，圣殿的根基震动。但是受到最大震动的弟兄姊妹是以赛亚。以赛亚看到上帝的伟大的时候，他看到了自己的父亲。不洁不一定是指犯罪，这里说不洁不一定是犯罪，但是这个事情超出了上帝所许可的范围，在他的面前就是不洁。这个事情不被上帝所接纳，不合上帝的标准，以一个先知来说，就是对上帝不洁不忠。弥赛亚看到了自己在神的面前的不洁，他特别叫什么？他说我是嘴唇不洁。嘴唇是先知最重要的工具，用他的口舌来传讲，做上帝的出口，把神的话作为代言人说出来，把神的预言显明出来，诉说出来，教导出来。做先知常常说一些严厉的话，责备他的子民，都是用他的嘴唇。但是当神的荣光彰显，当以赛亚在一个圣洁的上帝面前的时候，各位弟兄姊妹，他被震撼起来。他最大的震撼是，我是不洁。他想到了他的嘴唇，不一定是讲一些犯罪的话，但是呢，可能他以前对上帝的伟大感不够，所以他说的一些信息是比较负面的，没有什么盼望。他的信息里面很容易让人放弃自己。他在传讲信息的时候，可能是有一些心理的不服、伤害，可能带来一些的控诉。可能是谣言，可能是太快的批评论断别人，可能是一种很失败的心理。他看到了自己嘴唇的问题，然后他发出一个极大的一个哀叹，他说：“祸在我灭亡了。”各位弟兄姊妹，这个祸在我灭亡了，在我们的翻译里面怎么样都表达出来。他说：“我死定了。”我看到上帝的圣洁，我看到自己的污秽，我死定了，我完了，我无药可救了。这是他要表达那个圣洁，那个独特性，那个与众不同，跟我这个先知，还有我的软弱，还有我的挣扎，还有不能的动机在里面，差得太远了，我死定了，我没有希望了。看看他的那个强烈的情绪，在神的伟大和圣洁里面，他表达的完全的呈现在我们面前。他为什么会这样说？他说：“因为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因为神的圣洁和荣耀引发。”以赛亚看到自己的，各位弟兄姊妹。 学生基督徒的基础，然后呢，就回到家里。耶稣再次来警告你，他们整夜劳累，没有打到你。耶稣说：“你看到鱼扔的出，把网撒在右边，然后呢，拉起整船的鱼。”当彼得看到的时候，他知道这是一位上帝的人。以前他所认识的可能是一个拉比，一个与众不同的拉比，但是现在他真正的感受到那种震撼，彼得被震撼。当他上岸的时候说什么？他说：“主啊，离开我，因为我是个罪人。”奇怪，我把恩典给你了，给你鱼了，把你梦想做不到的事情都做出来给你看了，你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来？你巴不得要这个财神爷是不是啊？你巴不得他来为你财源滚滚的帮助你，这打鱼的事业可以越做越广。为什么他会说主啊离开我？明明有好处，明明看到能力的彰显，但是他知道这是上帝，你千万不要开玩笑。主啊离开我，我不会，我误会，我不敢再来你的面前，我不知道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上帝的能力在耶稣的身上彰显，大家所说的震撼就是这一种的震撼，不但是看到神伟大的震撼，也看到自己有多误会。想象一个先知应该还有某一种的属灵的状态和地位吧。你想要一个像以赛亚全职服侍的人，在神的面前经常引经据典奉主的名来传讲信息，也应该达到某一个的社会地位。但是他受到最大的震撼是看到自己的，当他被震撼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一个沙拉族被带到他面前，拿着红炭，是用火点从坛上取下来的，然后将这个炭沾上的口说：“看啊，这个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以赛亚看到自己祸灾我灭亡我死定的时候，神的恩典就临到了他的身上。这个红炭沾在嘴唇，为他除去罪恶。在圣殿里边怎么样除罪？要献上祭物，但是祭物在哪？这个炭要烧一个祭物，才能够赦罪。祭物是什么？祭物就是以赛亚，带把自己献上，带来和平的祭。红炭沾在这个祭物的嘴唇上，带来了上帝的赦免，使他能够继续成为一个更有能力。更奉主名传讲信息的一个先知，他被震撼。当我们看到一个圣洁、伟大、荣耀的主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所想象的不是怎么使用这个能力，我们所想象的不是这个能力怎么发挥，能够对我什么好处。当我们真正看到伟大的上帝的时候，我们完全降服在他面前，说：“希望我们可以。”我需要你的洁净，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名当中。我先看到我的问题，我再看到周围的人的，因为我知道最大的问题。以赛亚被震撼起来。我们今天能不能看到我们自己的问题？你看，当一个先知没有被洁净之后，神的话语不会领导他。今天我们要上帝的呼召领导我们的身上，我们要洁净。我们思想、行为、动机、内心的洁净，要被上帝所处理以后，各位弟兄姊妹，我们才能够成为神的见证，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可以领受使命的人，站在上帝的面前来服侍。别人的不圣洁是很容易攻击，但是我们往往对自己的罪恶难以自信。我会这样吗？我是那个人。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对自己经常都很仁慈，对别人就非常恶。我们对自己的软弱特别仁慈，也给自己很多的理由，觉得我有这个需要，我因为这样，因为有这个背景，因为那个需要，所以我 上帝使用的是圣洁的心。当我们被洁净以后，神的话语、神的同在才能够临到。各位弟兄姊妹，我越服侍，越感觉到罪恶的可怕，就对自己的念头都感到惊慌。我怎么会想这种事情？我在服侍的时候，看到人与人之间的痛苦、挣扎，那种的背后的那种动机、那种手段、行动，我也感到震撼。各位弟兄姊妹，这都是蒙恩的罪。在我们的软弱的里面，还有一股非常黑暗的势力，如果没有在圣灵的光照底下，没有在神的面前不断的在主的话语的光照，在圣灵的光照底下，我们多么容易就走进黑暗的势力。罪恶的势力非常大，罪恶的蔓延非常深远，有的时候对于罪恶的蔓延渗透性，那种破坏性，那种捆绑，那种的无奈，真实感不但是别人的，对我自己的。那信主越久，就越懂得怎样摆布罪恶，可以把它轻描淡写的带过去，好像不是罪。我们信主越久，越懂得怎么样把它淡化，使它不至于看起来这么严重。那个就是我们越来越堕落的时候。但是，当以赛亚看到神的伟大和圣洁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打破，他没有办法振振有词的说：“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了，很多人都在做这种事情了。”其实做出的都可以接受了，其实比起某某人还不是大罪。在神的圣洁和伟大的面前，在无望，他坦诚的交代，他把自己的问题呈现在这边，因为知道主的恩，主要我的恩。今天晚上，当我们被神的伟大、圣洁、荣耀震撼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就看到自己的不足、自己的不够、达不到标准，我们也被震撼起来。原来差得这么远啊！原来离开神的心意这么远啊！我还以为我不错啊，我的不错总是跟别人比较，我总是跟那些比较差的人比。但是我总是跟 Billy Graham 比，我总是跟 Mother Teresa 比，我让自己舒服一点，容易伤害别人。你可以看看，当以赛亚的罪恶被处理之后，各位弟兄姊妹，在最后第八到第十三节，他被震撼起来，就开始。很多人震撼的摇一摇之后呢，又恢复平静，恢复健康。但是当以赛亚看到上帝的荣耀，也看到自己的不洁在神的面前对付了他的罪，也处理了以后，他整个人就被震撼起来，产生什么行动。在第八节他说，我又听见主的声音，现在听到了，以前听不到，被罪恶遮盖，被自己的不洁，被自己嘴唇的不洁遮盖，现在听到了。他说，我听见主的声音对我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你们请你注意，主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主在差遣人，他在提醒我们，没有上帝的差遣，就没有服侍的权利。上帝差遣我们的意思是说，上帝印证我们的工作，上帝装备我们来做他的仆人。没有这一切，我们的侍奉就没有权利。有了上帝的差遣，我们才有权利奉主的名来做他的工作，去爱，去传福音，去牧养，去关怀，去挑战，去守望，让基督 众姊妹可以回到上帝的面前。以赛亚怎么说？他没有说我主，以赛亚不敢说这个下面。当主发出这种呼声的时候，谁都可以回应。当主发出这个呼声的时候，别人也可以回应的。以赛亚不敢假设说我主，他说我在这里。如果我合你心意的话，如果你还觉得我可以用的话，上帝啊，求你差遣我，求你给我印证，给我权柄去代表你来服事，请差遣我，我去。不敢假设，他不敢做上帝，他说我在这里，如果合用的话，请你用，你只要差我，我就有权柄。我们看到了上帝的伟大的震撼，我们自己看到自己的不解的震撼。如果被对付、被处理之后，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就听到主的声音，然后我们就会有回应，我们就会回应上帝对我们的。我们说主啊，我要更爱你。我们说主啊，我要专一的跟随。我们说主啊，我要更圣洁。我们说主啊，我愿意走出，我愿意走出我的舒适。我愿意承接你教会领袖的职工，甚至我愿意，如果你清楚的表示的话，我愿意做很全职的执事，我愿意做一个像以赛亚的先知，牧养主的教会，带领宣教职工，把主的福音带给需要的人。我们停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各位弟兄姊妹，那个迫切感还没有感受到，因为在第九到第十三节。最后一段是上帝的警告，在这个警告里边，神警告他的审判会临到那些一再拒绝的人。这些人是谁呢？就是那些的百姓。他说：“以赛亚，你要向他们宣讲我的话。”但是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自由，耳朵发热，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理解。我们心里想说，上帝还是什么意思？又要他们听，又不要他们听，又希望他们信，又希望他们不信，到底是信还是不信？你到底在讲什么？神在说什么？神在告诉以赛亚，当你去传讲的时候，这些百姓一代而代的听过很多遍，听过很多次神的话语了。当他们愿意悔改信的时候，感谢上帝，他们已经悔改信了。但是这一些人当中，很多是一听再听，听了又听，越听越刚硬，越听越对神的话没有反应的一群人。你讲越多，他们越讨厌，越抗拒。他们心里越刚硬，越不肯悔改，越不肯信。是这些人，所以你还是要讲，但是当你在讲的时候，他们的反应就决定他们的结局。但是我先告诉你，这些听得多的人，往往是再听下去的时候，就越听越讨厌，越听越当听，越听越不肯讲。但是你的使命就是讲，我决定他们应该听了。以赛亚跟主说：“我一直讲，讲到什么时候呢？”他说：“一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仿佛空前无人土地，极其荒凉。”但是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在境内野下的地土，很多地区剩下的人，若还有十分之一人，可以吞灭，将地主交出去被砍伐，树捏子却仍存留，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他说我会留下一些的余数，少部分他们已经留下了，因为这些人听了之后建议。以赛亚的开始是一个伟大的信息，因为他是一个伟大的上帝。以赛亚的回应也是一个伟大的一个回应，但是结局并不完美。神在这个地方提出警告， 神在警告我们，如果我们一再拒绝，神也会撇弃。常常的关键，神爱世人，神给人机会，但是请你不要被上帝带坏，请你不要忘记上帝公义的上帝，请你不要忘记救恩也有时间，当耶稣再来之后就没有时间。比如说在想这一个信息，针对以色列人，是针对一群常常听到上帝的话，很多机会听到律法的教导、祭司的教导、文士的教导的这一群人。我们在北美的弟兄姊妹也是不是常常都听到，越听到是越当心，还是越听到是越不当心？我们一再听一再听下去的时候，会不会是我们的心越来越麻木了，以至于当心了，以至于不再回应了？有一天上帝对发展的人说，不用来了，已经没有了。弟兄姊妹，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是神的底线，我们的责任是传讲，但是到一个地步，他们我们越讲他们越当心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上帝撇弃他们。我们求上帝不要撇弃我们，求主不要撇弃我们，求主让我们在这个地方这么多的机会听信息的这个好的处境里面，我们越听越有反应，我们越听心里边越敏感，对圣灵的工作、对上帝的工作越来越多。大家可以震撼着，这个震撼就是他产生一个行动。今天晚上我们在海德大会的最后一个晚上，我们要有行动、要有回应的话，我们要先被震撼。你的上帝有多大？我们自己有多渺小？你看到了吗？当我们看到了之后，我们才会有。我想好多弟兄姊妹都看过一套电影，叫《辛德勒的名单》。一部得奖的电影，辛德勒的名单拿到一个人，一个德国的企业家叫奥斯卡·辛德勒。他在第二次大战的时候，将巴西以战争的横排，他带了一个工厂，就知道犹太人呢是被迫害的，也知道他们借的那些煤气炉要把他们烧死，所以那个时候要用最廉价的劳工，就是犹太人。他希望透过这个战争发一点财，用这些廉价的劳工来做好他的美梦。他也很懂得搞关系，跟一些德国大学长的军官关系搞得非常好，然后透过贿赂，透过不同的手段，能够把这些工厂里面的配备一些的产品能够卖到军队的里面，让他们也打算去使用，做那些餐具给他们用，他就发了这个。但是辛德勒越来越他这个台越来越看到德国纳粹党同样的迫害犹太人，非常无理的无情的迫害的时候，他开始对纳粹党感到失望，然后他开始看到原来他的工厂是一个安全的，因为他只要列出一个名单，说我这个工厂需要1200个工人来做这个做那个做这个，这些德国的军队就不会把他们一个一个送到奥斯维奇的煤气炉里面去烧了。所以犹太人也知道，我只要有机会进到这个工厂里边，我就有希望，我就不会被烧。辛德勒跟他犹太人的帮手就打出好多好多人的名字，想到的名字都打下来，越多越好，然后把这个名单透过他的贿赂交给德国的军官，然后把这些人一个一个抽出来带进到工厂，只要一进工厂他们就安全。你们都很记得这条电影也得奖，但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种姊妹是在最后一幕，你们还记得吗？那个时候红军开始进到波兰这个城市，是他工厂的地方， 时候，这些获救的一千多个犹太人，他们自动的为他写一封信，一封的证词交给他，每一个人签名，说明这个人对我们好，这个人保护我们，救过我们，他不是一个战犯，不要把他关起来。他把这封信交在口袋里，然后突然间他感觉到他所做的工作，周围这些人都是一些见证的，一千多人今天能够活下来，就是因为他曾经做的一些事情来帮助他。但是他突然间意识到他做的不够，说我的嘴里面还有一个金的牙，如果把这个金的牙拔出来，这个金的牙还可以救多两个人，因为用那个金子去贿赂这个德国的这个军官，还能够把两个人的名字又放进去了。他看到他的车子，他说这个车如果卖掉的话，我可以救过十个人呢。他说我还有别的东西，我还有这个，我还有那个，我还可以救一个，我还可以救两个，一个就是一个，两个就是两个。但是他说 I should have done more， 我应该多做一点，我应该多救一些人，我应该多做一点，可是我没有，可是我给我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奥斯卡救了1200人，他说还是不够，因为我还有能力再救一些人，但是我没有再努力一点。今天晚上，当我们结束我们的晚上的培灵会的时候，神也把他的心意向我们显明。他说：“我听到我的百姓的呼声，我听到他们的哭泣，我希望多救一些人，我希望多一些人可以得到福音的好处，而不需要在那个罪恶的捆绑里边，没有喜乐，没有盼望，只能够借酒消愁，不够努力赚钱。”
我是主宰，来人多，今天开始。
果你有感动，你说上帝啊，我被你震撼，今天晚上我愿意出来侍奉你，我愿意出来，如果你全职的带领我就全职的服侍你，如果你感动我就宣教士，我就做宣教士，我愿意全然的奉献，就好像站在前面的同工们，好像站在台上的神父士，我们愿意跟随他们的脚步，跟随耶稣的脚步一起，你们就出来加入我们的行列，请你们到前面，我们上面有些
我是主在风雪中，爱情痛苦我承担，我爱大卫他不行，却愿意我，我要破碎石头心，赐给他们爱的心，我的话要传给他，
满足，我将生命赐给你。
将能看出我们是主的人。
是主。
求主使用我们今天晚上，我们众人站在主的面前，都再一次的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
是
求主悦纳，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